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咧系拆礼物日，唔知道咧大家今年咧收到嘅圣诞礼物，你哋中唔中意咧？呢两个星期咧，团契咧都有交换礼物嘅时间。咁咧交换礼物咧会有一个环节嘅，就系咧要介绍下咧你带翻嚟嗰份礼物咧系点样嘅。咁咧听嘅时候咧都好得意啦，好有趣，大家好努力咁样说服大家咧，我份礼物系好好噶咁样。今日咧同大家咧去再重温呢一份盼望嘅礼物，我要作你的神。呢份礼物咧，其实大家早喺你信耶稣嘅时候已经收咗噶啦。今日咧再攞翻出嚟，你再望耶稣今日再同你讲，我要作你的神，你有啲乜嘢嘅感受咧？就让咧我哋一同透过神咧俾以赛亚嘅一个异象嘅呢个故事，我哋再去重温呢份嘅礼物。今日咧讲嘅经文咧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咧系盼望一，神作王。第二部分咧系盼望二，神赦免。第三部分系盼望三，神管教。经文咧第一句就讲：乌西亚王去世那年。啊，究竟呢个王有咩咁特别咧？佢嘅死点解咁重要？喺以赛亚第一个嘅异象之前，就系讲呢个时间。我哋就简单喺历代志下去睇下呢个王咧有啲咩特征。这个王呢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敬畏神，又常常寻求神，神就使他亨通。亨通到一个地步，亚扪人都要向他进贡，他的名声可以传到埃及的边境，极其强盛，亦都有一大批大有能力能够帮他作战的士兵可以攻打仇敌。一个这么显赫、这么厉害的王，对当时的以色列民来讲绝对是一个喜讯，但是他是晚年是怎样的呢？就是因为这么强盛，他心高气傲，他竟然冒犯神，就算大祭司阻止他，他仍然要坚持自己去烧香，结果他在圣殿里面立刻生麻风，直到他死他都要跟耶和华的殿去隔绝。弟兄姊妹，听到嚟呢度，当经文再讲乌西亚王去世那年，其实当时嘅读者就会记翻起呢一个王嘅历史，其实系一个令人好唏嘘嘅一件事。原来一个咁显赫嘅王，最后竟然因为自己嘅显赫，以为自己了不起，了不起到一个地步，好似神一样为所欲为嘅时候。他忘记了原来一切的成功是来自神。这个愚昧至极的后果，就是他要因为不洁要被隔离直至死。就是一个这么唏嘘的故事的情况底下，神给了以赛亚一个异象。就是刚才大家一起读的一至四节，这个呢是一个很有排场的一幕。我们再听一次有几有排场。我见到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他的衣裳垂下可以充满圣殿，表示他的荣光都充满了整个圣殿，又有天使晒拉弗站在他身边侍候他，他有翅膀随时候命。虽然是天使，但都只不过是受造之物，所以他跟这位创造者是有距离的，所以他要有翅膀遮住块面，不可以直视神，又有脚去遮住自己的身体，不可以被神去直望。然后撒拉弗就大声地去赞美，圣哉圣哉圣哉，万军的耶和华，你的荣光不单止是圣殿，更加要充满全地。这个的赞美的声音竟然可以令到个门监都震动，也都充满烟云。弟兄姊妹，你感受到那份震撼吗？我只能够找到一张这样的图。这幅的图只是一个平面，去给大家只是很稍微地去感受一下当时上帝在场的时候那份的震撼。但是再去回望头先诵读那段的经文，以赛亚是视觉， 听觉、触觉去感受上帝那份的威荣是有多么的震撼。这份的震撼，这份的威荣，啱啱就是跟头先令人好唏嘘的乌西亚王作一个强烈的对比。他当日的丰功伟绩其实又点呢？他却忘记了是来自耶和华。今日弟兄姊妹，我们见到地上的王，我们可能见到他很大的权力，他好像说什么就什么，但是我们必须要记住，其实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这个异象这么震撼给以赛亚看，也都告诉我们知道，神要告诉我们知道，其实真正的王不是人，也都不是地上的王，是耶和华，他自己才是真正的王。其实乌西亚王死得这么唏嘘，是要告诉我们知道，其实地上的事情是不可靠，唯独上帝才是最可靠，他才是真正的王。所以这个异象再提醒我们，我们的眼光不可以再执着在地上，我们的眼光必定要放在天上，上帝掌权，上帝作王。最近呢，在网上或者在坊间呢，都有很多讨论呢移民的讲座，其中呢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一句说话呢令我很深刻。他说呢，他暂时呢不选择离开香港，因为暂时他觉得香港仍然是最合适他实践召命的地方。这句说话对我来讲最深刻的，是因为这位老师他不是考虑地上究竟在哪个王的统治之下才是最理想，而是他是考虑在哪个地方服侍这位天上真正的王才是对他最重要。同样地，有人选择移民，他是要在外地实践怎样去服侍这位真正的王。所以或去或留，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真正的王不是地上，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才能够豁出去面对或去或留不同的挑战和困难。神作王这件事，让人将眼目放在天上多过地上，以带来我们的盼望。所以盼望一，神作王，其实就是帮助我们要将眼目放在永恒里面，我们才能够有盼望。跟着我们继续看第二点，盼望二，神赦免。以赛亚面对神这位这么圣洁的王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和以色列百姓的罪，他就说了，以赛亚说，我有祸了，我灭亡了，因为他嘴唇不洁，他的人民都嘴唇不洁，但是我又亲眼见到一位这么圣洁的神。我呢有个同学呢，他呢平时翻工呢是穿便服就可以翻工的，咁呢他平时都在九龙区生活的，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呢试过去出铜锣湾，好久没出铜锣湾，突然间出铜锣湾，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我同学这种的感觉。他因为平时都是穿开一些便服，那他一出铜锣湾有什么感觉呢？咦，大家都有些共鸣啊，是不是？哇，身边的人穿得这么漂亮的，跟着你会觉得怎么样？好想快点走啊，其实不如我快点离开，快点完成这件事，他快点离开铜锣湾这样。我个同学就系有大家同样嘅感受，喂，快啲走，快啲走！点解啊？平时唔觉噶，出到铜锣湾就觉嘅咧？点解？原来咧，人对自己嘅评价咧，系会按住唔同嘅事物做比较咧，而唔同噶。喺一班咧讲好粗俗嘅说话嘅人里边咧，可能你讲一两句粗俗嘅说话咧，你都觉得唔系几好，不过 OK 嘅，其实冇乜大不了嘅咁样。但是原来去到神面前呢，我们就会突然间发现，我们平时觉得很平常大家都会犯那些罪呢，突然间觉得喂，不得啊，很扎心啊，要面对了，不可以再是这样了，会有这种感觉。我相信信了耶稣这么久的你们，大家都有这种的经历。 所以咧就会成日都话，唉，嗰排灵命唔好，同上帝关系唔系咁好咧，犯罪都多啲嘅，冇乜感觉嘅。但系嗰排灵命好啲，同上帝亲近啲咧，就会发觉，哇，唔系啊，我其实都几多罪下噶咁样。呢个系好重要，唯有我哋发现自己嘅不洁，我哋先至能够翻去上帝嗰度，去得着呢份嘅盼望，就系、是、赦免嘅盼望。以赛亚都系，佢唔单单净系想起自己嘅不洁，佢更加想起人民百姓嘅不洁。咁究竟呢班以色列民喺当时嘅时候有啲咩不洁呢？喺以赛亚书一至到五章咧，已经写咗好多呢班以色列民嘅不洁。我简单去总括。主要咧就系佢哋离弃耶和华去拜偶像，同埋咧系不公不义，去欺压贫穷，轻恶为善。如果大家想感受得更深咧，可以翻去睇以赛亚书一至五章，系好震撼嘅。当以赛亚谂到呢一切嘅时候，咁佢就觉得好惊。我要问，点解呢啲嘅不洁呢两件事，拜偶像同埋欺压贫穷，喺上帝面前系一件咁严重嘅事呢？原来这一样是违背了以色列人同神立的约。其实在当初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迦南的时候，是同以色列民立了约的，就是这个的约。我要作你们的神，你们要作我的子民。这个的约有条款的，就是这两个条款，你们大家很熟的，一看摩西五经就会很记得。你听从耶和华，一切福气要追住你。但是如果你住得耐咗，你经验咗迦南地拜偶像嗰个嘅歪风嘅时候，我要呼天唤地咁样向你做证，耶和华必定使你分散喺万民中。呢、这个就系耶和华同以色列民立嘅约，亦都系以色列民愿意去遵守嘅约。但系到去以赛亚嗰个时代嘅时候，以色列民已经去毁咗呢个嘅约。所以头先我讲嗰种拜偶像称善为恶，点解喺耶和华面前系一件咁严重嘅罪？因为佢违约，所以以赛亚就好惊啦。弟兄姊妹，你能唔能够想象到以赛亚嗰种嘅惊？佢带住自己嘅罪，带住以色列民违背神嘅约嘅罪，去到呢位圣洁嘅神面前，佢好惊被呢个圣洁嘅神去消灭。弟兄姊妹，回想下，当你做错事，你要向人交代去道歉，嗰种嘅惶恐，你还记得吗？现代版以赛亚呢番嘅说话会系。大镬啦！今次死梗啦，点交代啊？实俾老细闹啦！呢种嘅惊惶，大家有冇经历过？以赛亚相信当时俾呢一种我哋经历嗰种好惊俾上司闹、俾负责人闹嗰个嘅惊惶系更大，因为佢对住嘅系上帝。就在以赛亚咁惊惶的时候，撒拉弗已经立刻行动。他在祭坛那里用炭尖以赛亚的嘴去除掉他的罪孽，同埋赦免他的罪恶。罪孽其实的意思是罪恶带来那份的罪疚要被除掉。不单止个罪恶要被赦免，就连这个罪恶带来的后果同埋罪疚都要除掉。呢两个加埋嘅时候，其实系讲紧以赛亚嘅罪系彻底被解决。弟兄姊妹，我哋嘅上帝为我哋预备呢份盼望嘅礼物系咁彻底嘅。当你头先好惊，大镬啦，今次死梗啦，点交代嘅情况之下，竟然你交代完之后，你嘅上司同你讲。冇事啦，解决咗啦。你嗰种松一口气嘅感觉系几咁释放。我还记得咧，两个女佢哋咧做错事嘅时候，咧佢好惊咁样咧，好慢好慢咁样去到你跟前，跟住讲嘢嘅时候会系 吞吞吐吐，妈妈，好多呢啲噶嘛，系咪？跟住咧，佢讲好辛苦地咧，冲破嗰个惊惶，讲得晒成件事啦。妈妈对唔住，跟住咧我就同佢处理咗一轮啦。跟住我就话俾佢听，冇事啦。阿女嘅反应系点咧？真系噶，多谢妈妈，你真系好啊！我相信我哋人同人之间被原谅嗰份嘅释放，我相信弟兄姊妹喺上帝面前被原谅、被释放嗰种嘅感觉，我相信大家仍然历历在目。被原谅真系好释放，弟兄姊妹，所以我好想邀请你，你去回想啊，被上帝原谅嗰份嘅释放系有几咁大，然后衷心咁样多谢耶稣。这个就是神赦免带来我们人生的盼望，我们不需要再在罪疚里面去生活，就算我们稍有不慎真的犯错，在上帝里面仍然有机会去重新来过，上帝依然拥抱我们，要跟我们和好这份的关系。面对以赛亚发现自己同百姓嘅罪，佢知道自己有祸，跟住神嘅赦免就临到。但对于仲未知道自己得罪神而有祸嘅以色列百姓咧，神点做呢？我哋再睇第三部分，神管教。以赛亚被赦免之后，佢唔知道要做乜嘢噶。但是因为神的赦免带给他的释放，带给他那份的爱，令他可以说，我不知道去哪，但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上帝就要吩咐他要向百姓做一个很矛盾的警告。就是这一段的经文，你们要听，要继续听，不断听，要看，要不断看，但是没有果效的。你不明白的，你都是不晓得的。跟住再夸张一点，还要这班子民还要继续都是心思迟钝，耳朵不灵，眼睛昏暗。为什么啊？因为不要让他明白啊，因为很怕他回转，他就得医治了。哇，这一段经文当你看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费解。乜神唔系好想人回转嘅咩？点解呢段经文好似讲到上帝唔想人回转咁咧？喺以赛亚书其实喺第一章27节嘅里边都咁样讲，耶和华讲过，城里边悔改嘅人会蒙救赎。好明显，回转根本就系由头到尾上帝嘅心意。咁点解上帝又会讲呢番嘅说话咧？原来人心硬可以去到一个地步。如果不是去到绝处的时候，根本不能够带来真正的回转。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话减肥这个状态？话减肥的状态是什么呢？其实我都想减肥的。跟着有一天就说，我这餐 no 了，不吃，我今天吃少点，我减肥。跟着呢，下一餐，喂，唔系喎，呢个好食喎。OK，呢餐唔减住，下餐先。跟住咧，第二日，唔得，有少少内疚，食翻少啲。跟住第二日咧，哇，唔得，太好食啦，听日先减啦。呢种话减肥嘅状态，其实虽然想减，但系决心唔大噶。今日忍到口，呢一餐忍到口，咁食少啲啦。听日想食嘅照食啊，或者听日先减都唔迟啦。呢种嘅减肥嘅状态咧，喺生活上咧，只系做好少嘅改变嘅啫，亦都冇乜决心嘅，所以咧，永远只系处于一个咧话减肥，但系其实减唔减到啊？减唔到噶。咁我称为咧呢种叫伪减肥。咁去到咩事先至离开呢个状态咧？可能就是身体出现毛病了，喂，不减不得了。 咁跟住你会点啊？就会离开呢个偽减肥嘅状态，下定决心。坊间咧有咧而家好兴一两种嘅减肥嘅方法。第一种咧系生酮嘅饮食，呢种生酮嘅饮食咧就系咧要改变你食嘅种类，就系咧当你要改变食嘢嘅种类嘅时候，即系代表你每一餐咧都要用心用力去预备嘅，你唔系随便咧喺街上边见到一间餐厅你就可以走入去食嘅。而第二种咧就系168断食，啊断食可能简单啲嘅，只系咧呢个断食咧就系16个钟唔食嘢，8个钟头食嘢嘅啫，咁你食咩都得嘅。咁呢种好似简单啲，但系咧你就要咧挨长啲嘅时间咧唔食嘢，咁咧需要嘅咧就系时间，你要俾身体咧慢慢去适应。咁即系话呢两种真系减肥嘅方法咧，其实同头先偽减肥咧最大嘅分别咧就系你要用多好多心力，要用好多意志咧去维持咧先至得噶。咁先至要有持之而行嘅改变咧，你先至能够咧做到呢个减肥，先至可以真减肥。咁情况咧就系好似头先呢班以色列民嘅咁样，呢班以色列民已经长期离弃耶和华，同埋咧喺罪恶嘅里边。其实一切嘅启示，就算以赛亚讲乜嘢，其实都唔能够带嚟佢真正心灵嘅回转。佢可能只系少少嘅改变啊，我去下圣殿。去献下祭，呢一啲少少嘅外在改变，唔系带俾佢真正心态上回归上帝嘅改变。呢一种嘅偽回转，就好似我哋头先讲嗰个偽减肥嘅状态，小修小改，亦都唔打算持之而行咁样改。呢、这个唔系上帝想要嘅回转。上帝要嘅是真正的回转，是要持之而行，从心态里面的改变才是上帝想要的回转。那怎样才能够令这班以色列民真正回转？唯有经历管教。就是以赛亚书11-13节这样讲。这一段其实是一段很震撼的经文。上帝竟然容许佢嘅城、佢嘅百姓进入一个城镇要荒凉、无人居住，境内9%嘅人要离开，被掳到去第二个地方，就算剩低嘅1/10都要被消灭。呢一种嘅管教系非常震撼，但系神知道，唯有以色列人经历咁震撼嘅被掳。他们的心灵才真正的被炼净，预备好同神复活，他们才能够愿意生命进行持之而行的改变。就好像我刚才讲，怎样你才愿意真正减肥，落心力落意志去挨苦，就是你见到你身体出现问题。上帝的管教就是要让我们醒，唔好再小修小改，要持之而行，从心态去改变，呢一种嘅回转先系上帝想要嘅回转。当人能够肯下心肠进行168或者生酮饮食，系会有果效，真系减到肥。而神咁样肯下心肠要以色列人经历亡国，系有果效嘅。喺6:13上帝留低个盼望，纵然系咁惨嘅被掳、被消灭，但系神要留低圣洁嘅苗裔，就系呢个国嘅鱼干。呢一个系代表乜嘢呢？代表经历呢一个咁惨痛嘅被掳之后，以色列人圣洁跟从神嘅呢一代将会出现。最终这一群圣洁的一群能够回去以色列这个地方，能够去复国。这一件事在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已经成就了。神原来管教最终是要领人归回去他的身边。弟兄姊妹，其实以赛亚书这一段这么难解的经文，令人这么费解的经文，其实 不单单在以赛亚时代出现过，其实耶稣都引用过这段经文，他要解释给门徒听为什么他用比喻，就是要不想这班人真不想这班人翳回转稍为得意。除了耶稣，去到教会时代，保罗都引用过这段经文，就是对住一班引用了摩西先知的话都仍然不愿意相信的犹太人。弟兄姊妹，这个状况告诉我们听什么？原来人的眼心是由旧约的时代至到耶稣时代至到教会的时代都没有改变过。今日我们不能够说我们都可以幸免，不是我们不会好像以色列民那么硬心，不是啊，弟兄姊妹，原来人对神那份的硬心是可以一直都是这样没有改变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思想究竟我们对上帝是不是这么硬心呢？可能你会说，不是，我坐得在这里，我信了耶稣这么多年，我生命有改变，我怎么会是这班以色列人呢？但是弟兄姊妹，经历了这么多年信耶稣，生活的拉力，信仰的挣扎，有没有令你已经接受我生命有一些地方我是坚持我不会交给上帝？是你的家庭，是你跟人的关系，是不是有些人你坚持我不会原谅他？是不是有些人你坚持我不会再跟他讲嘢？交给耶稣，交给耶稣。当我们有这份坚持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跟这班以色列人一样，我们都是对上帝硬心。我都曾经经历过对上帝硬心的一段经历。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其实神呼召我做传道人用了八年的时间。因为我由一个拒绝做传道人，到今天我可以站在讲台去跟大家讲道。当中神用了很大的爱去感动我回应这个呼召。但是到我经历完上帝爱的呼召的时候，我确认了的呼召的时候，其实我想缩的。就在确认我蒙召之后的一个主日，临回崇拜之前，再回想这个召命的时候，我对着我老公说，我不想做传道人啊。结果那天在崇拜里面唱一粒麦子，歌词说，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我喊到唱不出，我好内疚，我立刻认罪，我知道我要向着这个方向去了。但是软弱对上帝硬心又何止一次呢？有一天我和我的同事去分享我这个蒙召的经历，咁当然我嘅同事非常感受到我唔想做啦。跟住佢就鼓励我，喂，不如你祈下祷先啦，再你肯定下先啦。其实我好肯定㗎啦已经。咁跟住但係我都动摇，我话好啦，咁我祈下祷先啦咁样。咁平日呢我係朝头早灵修嘅，但係嗰日朝头早有啲事呢，我放咗工先灵修。点知一灵修我打开，我未打开本灵修书，我就问啊，上帝，我系咪真係要踏上呢条路呢？跟住问完之后，我就打开嗰个灵修篇章嗰个题目。当你听到神的呼召时，我都唔使睇落去了，我已经喊，对唔住啊，上帝。当日意外咁样咧，去改咗我嘅灵修时间。喺我想退缩嘅时候，神就透过呢篇灵修对我说话。我其实好清楚知道，你唔好再试上帝嘅底线啊。够了。弟兄姊妹，可能当你就咁听嘅时候，其实你觉得啊，我嘅退缩都好似唔系好唔值得原谅啫。但系其实 呢件事神好清楚咁话俾我听，其实佢先系我嘅神啊，佢系我生命真正嘅王啊，唔系我自己啊。原来我唔系就咁咁简单，我一件事唔系好信服神啫，其实我毁紧约啊，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你还记得你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救主和生命的主吗？当我清楚蒙召，我仍然去退缩的时候，我是没有成，我是毁紧我不给上帝做我生命的主。弟兄姊妹，我们其实成日都会很留意好鍾意上帝做我哋救主呢个部分。我哋可以上天堂，我哋可以喺困难里面得帮助，得平安，得恩典。但係我哋信耶稣唔可以唔重视我哋耶稣系我哋生命嘅主呢个部分。呢个部分都系我哋当日同上帝立约嘅其中一个部分嚟嘅。我哋唔可以淨係要上帝做我嘅救主，然后我过返我自己想过嘅日子。或者我哋淨係愿意将我哋生命嘅一小部分交出嚟，耶稣你呢一嚿帮我话事啦。然后呢一部分就足够我哋自我感觉良好地觉得，我自己跟从神㗎啦，我可以上天堂啦。然后好安乐地将我哋大部分嘅生命嘅主权仍然放喺自己手里面。我同上帝就保持呢个安全距离。弟兄姊妹，咁样都系对上帝硬心嘅一个部分。弟兄姊妹，我邀请你返去上帝面前，常常去被上帝去揭示，我哋心底里面系咪有一份硬心？究竟我生命哪一个的部分，哪一个的位置是我不想，我坚持住我这部分上帝我不给你的。回去上帝那里，上帝会帮你打开，让你知道，亦都会帮你将这个主权交回给上帝。因为当日你和上帝立这个约，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去履行这个约，是上帝和我们一起履行这个约，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去履行，你愿不愿意去到上帝面前去履行。弟兄姊妹，这份盼望的礼物，就如我在讲到之前问大家，你再拿回这份礼物出来，我要作你的神，你有什么感觉？原来当我们要得着这份盼望，是我们要眼看永恒，看到上帝作王，我们才得到这份盼望。我们是要看到自己的罪，去到上帝面前，我们就得着赦免那份的盼望。唯有我们认定回归上帝，我们的生命主权在上帝那里才是最大的福气的时候，我们才认定神管教是一个的盼望。弟兄姊妹，盼望大家在圣诞之后，在2021年最后一个主日，我们就去回望这份盼望的礼物，你愿不愿意去持之而行改变，去得着这份盼望的礼物呢？邀请大家去想一下，你生命里面有没有些地方你依然自我中心，你不容让上帝去作你的神？如果有的话，你交给上帝，而有一个行动都邀请大家去下定决心，持之以恒去改一个习惯，让你能够更认识神，又或者邀请上帝和你一起去对付一件的罪。我们一起祈祷。耶稣，我们多谢你，你赐下你这份盼望的礼物，你是那位坐着为王的上帝，你亦都是我们生命的上帝。愿上帝你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有什么地方我们不愿意去交给你，我们依然心硬，就让上帝你亲自的来帮助我们履行我们当日和你立的约，你要做我们的救主，亦都要做我们生命的主。 天父多谢你，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